俗话说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你想想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有人劫道，而且劫的是开封府的官人，这事儿太新鲜了。爱虎几个人又觉着可气，又觉着好笑。莫非劫道的人有神经病，或者是个疯子，所以要看个究竟。艾五爷把马往前一提，等离劫道的近了，他一看，呵，跟想象的不一样。想象之中，劫道这主肯定长得是五大三粗，变脸朱眉，结果一看呢，是水灵灵一个漂亮小伙儿，而且这小伙儿长得还不是一般的漂亮，跟银娃娃差不多少，尤其这套打扮更是与众不同，虎头巾、虎皮坎肩、虎皮围裙、虎皮战靴、腰束战带，更显得傲骨英风，同时还长短两件家伙，德胜沟挂着长枪，肋下佩戴宝刀。再往后看，哎呀，爱虎就摇头一下，为什么？手下这些喽啰兵长短不齐，有的60多岁，有的14、15岁，衣服十分破旧，要说跟花子队差不多少，也不算过分，而且手中的兵器也长短不齐，有少许一部分有长枪有单刀，剩下大部分手里都掐着木棒和铁条。爱虎心说，这哪儿凑合来的，管你哪儿的。看罢多时，爱五爷把马匹带住，用手一指，呀，带。我说，年轻人，你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吧？任何拦住我等的去路，你想干什么？那个小伙一不慌二不忙，上下打量爱虎。哎，爱虎长得也精神，现在爱五爷的年纪也不大呀，20多岁，但是显得比这年轻人沉稳多了。这人打量了几眼，我朋友，道个班吧，你贵姓？我呀，嘿嘿，姓爱，我叫爱虎啊，我乃开封府4品带刀御前的护卫，小武艺的老兄的爱五爷，听说过吗？那个人一听，哎呦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是五爷。嘿，久闻大名啊，请问五爷，您身后那几位是小武艺吗？差不多少。看见穿白的那个没？那是我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。看见那黑的个没？那人就是我二哥霹雳鬼韩天锦。看着这位没？是我4哥粉子都卢真。那位叫臭豆腐冯渊，就缺少我3哥徐良。你问这干什么？哎，我想开开眼呢。哎呀，我真想见见山西宴白眉大侠徐良，遗憾的是还没来。五爷，您方才问我干什么不是吗？啊，对呀，你想干什么？五爷，你这是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呀，还用我说清楚吗？劫道呗。现在我手头有点紧张，你看天一天比天冷了，你再看看我这些弟兄们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得弄俩钱猫冬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在这劫道多了不用。五爷，你们能给凑1万2银子，那我马上把道路闪开，放你们过去。 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。要凑不齐这个数，对不起，你们是寸步难行，插翅难飞。把爱虎又气乐了，年轻人，你真是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，一开价就是一万两，你凭什么呢？哎，开封府有的是钱，就拿我们身上来说，白的是银子，黄的是金子，慢说这个数，你再多要点我们也拿得出。但是还那句话，你是个谁呀？你凭什么呢？五爷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凭什么？我干的就是这一行啊，哎，我就是街道的，那还凭什么呢？我说年轻人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要说你们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的，哎，手头紧了，结的是过往行商客旅，你怎么敢接国家的官人啊？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错非你是有病，你跟正常人有区别。这劫道的一笑，五爷您说错了，我一点病都没有，官人我才劫呢，官人有钱呢，你讲话了，白的是银子，黄的是金子，现在那年景不好，日子不好过，行商客旅哪来的钱呢？所以说我才开价一万两，要是一般穷苦的在这过，我不但不要钱，我一高兴啊还赏给他几个钱，别看我穷，哎，供他吃几顿饭还是有的，就因为衙门口的人有的是钱，所以我才接你们。刚说的事，霹雳鬼韩天锦呢，就压不住火了，从马上肉就跳下来，提着冰铁大棍肉肉肉来到前边。我说五弟啊，你跟他白活什么呢？跟这号人有什么理好讲的？他是贼呀，遇上他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？耽误功夫，一会儿大队人马来了，是说明咱饭桶啊还是怎么的？老五你闪开，把他交给我了。韩天锦手中提着大棍呢，他是部下的将官，两臂一晃，800斤的力量直接奔这小伙就来了。这小伙一看不敢怠慢，腿一片撑从马上跳下来了，照着马的马头拍了一掌，哎，这马挺懂人事，一转身回归本队，搂了兵把马匹牵住。再看这个小伙，摁崩黄，嘎崩长啷一声，把刀拽出来了，眼前就打了一道利闪呐、可以断言他使的是一把切金断玉的宝家伙，估计不能这么亮。再看小伙乐呵呵的用刀一指，我大个子，你是谁呀、劈雷鬼韩天锦是爷，你韩二爷啊、韩天锦，我听老人们跟我讲过你的事儿，听说你是个混蛋，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不知道颠倒，冬天穿夏天的衣裳，夏天穿冬天的衣服，整个一个傻蛋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可把我骂苦了，小兔崽子，我摘你的牙，接棍，轮棍便砸。爱虎回归本队，在这给观战，他知道二哥这两下子不怎么地，就是有把力气，所以啊就给他提醒，二哥集中精力，千万小心，这毛贼不是好对付的，你放心吧，你咋呼个啥呀你，我打他还费劲吗？修头接棍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，哎呦，哭通塌了啷啷的，怎么了？让那小伙使了个绊子， 脚尖儿正兜到韩天锦脚后跟上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那小伙往前一纵，把刀一顺，指他脖子上，别动。
我也没动过呀。
动我要你的命，来人拔。眼睁睁瞅着让人家五花大绑押归本队，把棍子也给拎走了。那小伙就像玩似的嬉皮笑脸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把宝刀交到单手，用手一指爱虎几个人，我说四位服不服，哪位过来，在下奉陪到底，今儿不拿钱是不行，想过去连门都没有。你说这不斗气吗？玉面专诸白云生一看老二家人逮住了，大爷可不敢，是脸红脖子粗啊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劈单刀直奔这小伙。大爷就说，我说朋友，咱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啊，你这是何苦来呢？我们是国家的官人，我们有公务在身，不便耽搁，你说你这不是捣乱吗？朋友，你真缺钱也可以，咱们得坐下来好好商量，你不能仗着人多势众武力解决呀，能不能报个名字，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，瞅你这模样长相，你不像劫道的，你怎么干了这行的呢？这小伙听完了点了点头，不愧是小武艺的大爷，大爷说话跟旁人就是不一样，你听这话说出来多顺耳啊。我说白大爷，您甭问了，我现在穷疯了，不拿出钱来，皇上二大爷也不好使，也慢说是你们，就是当今的皇上走到这儿也得给我拿钱，不借我也不让他过去。大爷，至于你问我家乡住处，我不能告诉你啊。你想干什么？摸我的细笔，将来派兵朝我们家，刨我们家坟去。我也不傻，我能干那种事儿吗？哎，你要是和平解决，拿钱来，我马上放人，让你们过去。不拿钱，那只好武力解决。大爷，实在对不起你。年轻人，忠言逆耳，你可要吃亏呀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是干这一行的，我怕吃亏也不行啊。您说是不是啊？还得请您原谅。哎呦，小娃娃，既然忠言逆耳，对不起，我可要抓差办案。唰，双手捧刀，分心便刺。小伙一乐，急了，来得好，上步闪身，唰一扭这身子，白大爷一刀刺空。再看白云生，手腕子一翻，刀刃朝里，刀背朝外，刀尖朝前，刀把朝后，往里头一推呀、这真推上，腰断两截。这小伙的身子刷往后一坐，刀扫空了。第三招，孤树盘根，白大爷的单刀削他的双腿，小伙往空中一纵，刀走空了。三下没还招，白大爷一愣，年轻人，你想不打了不成？非也，非也。白大爷，我尊重你的人格，你是个大好人，我早就听说了，忠厚老实，不计较名利，叫什么干什么。我听说开封府有一老一少这样的人，上年纪的就是南侠玉猫展雄飞，听说那人也好，跟你差不多少，忠厚老实，其他的人都不行。我尊重你的人品， 尊重你的人格，所以让你三招，旁人门都没有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是不识恭敬，非要跟我动手，大爷您别不爱听啊，您这两下子白给。你跟那韩天锦得走一条路，吃了亏你就后悔了。小娃娃羞得猖狂，招刀唰，斜肩铲背又是一刀。这小伙一看没辙了，这才还手。咱这么说吧，白云生这两下子可是不善，跟这劫道的还真就没法比。十二三个照面，一个没留神，叫人家上的晃，下的一脚，正好勾到脚后跟上。白大爷是仰面栽倒，钢刀离手。人家吩咐一声，绑过来，喽啰兵拿绳把玉面专珠也给捆上，刀捡起来押归本队。韩天锦一看咧着个大嘴，
哎，大哥你也来了，正好咱哥俩做报啊，省着我闷的。
哎呀，白云生狠狠瞪他一眼，心说话没心没肺的货呀，什么节骨眼上你还这么说话。粗脖子红脸把眼一闭，是一语皆无。单说爱虎几个人一看就不干了，哎呦，真没想到啊，这小娃娃还真有两下子。爱虎刚想过去，卢真过去了。卢真这两下子赶不上白云生，不到十个照面，让人家还使这招，勾挂连环腿都脚后跟上了。卢真摔倒，被人家生擒活拿。韩天锦一看，
嘿嘿嘿，又来一个，我怪不咱家小武艺呢，走哪都一串，老四爷叫人逮住。
废话少说，你待着得了。卢真气得直摇晃脑袋。第四个是爱虎，要讲的这里边能耐大是爱五爷，跟这小伙一伸手就打斗了三十几个回合。这小伙一边打着还一边说，五爷我可不是捧你，你这两下子比他们强了一大块，是不善，但是有点过时了，您这招不怎么新鲜，哎，跟我比还差点太远太远，你不服啊？不服咱就比着看，我要用别的招把你赢了，我不算英雄，我拿你们几个都用那一招，注意我的腿啊，注意我的腿，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，扫把胡同，勾挂连环腿，爱虎仰面栽倒，七宝刀也离开手了。人家吩咐一声，打！爱五爷也叫人捆上了。爱虎气的一个劲儿的哼哼，嗯嗯。等哥四个凑到一块儿之后，韩天锦说话：“
老五啊，你也不行啊，走到半路你还不服不忿的呢，又不服徐良，又不服白云瑞，你得拿出真格的来。”结果一伸手，你也白给，往后啊别自吹自擂了，
你待着你的吧。爱虎气得圆睁二目，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往战场上再一看，就剩下个臭豆腐冯渊。这冯渊左瞅着右瞅着，孤立无援，只好硬着头皮压刀跳过来了。哦呀，这一嗓子把那劫道的逗乐了。哎呀，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了，你是开封府倒数第二的大饭桶，头把金交椅的饭桶听说叫细脖大头鬼房处安，你排行在二，是不是？乌鸦昏章无边银子，惨头萝卜银子，少要自吹自擂，今天坟的老爷我跟你拼了。抡刀便砍，几个照面扑通，叫人家挂倒在地。冯渊以为这也拿绳捆上，结果人家没有，那小伙离着他挺远， 把手一晃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乌鸦，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不绑我？哦，你还有瘾呢，非叫我绑你啊？你猜错了。我说冯渊呐，借你口中言，传我心腹话。方才我听说你们大队人马在后边呢，是不是？怎么还没来呀？我把你放了，你回去送个信儿，你叫那个徐良快点来。我对付的是小武义，跟你没关系。再说你是第二的大饭桶，我把你赢了我也不光彩。你告诉徐良烧10000两银子来，他把银子交给我，我把人一放，咱皆大欢喜，哎，破财免灾。如果徐良执意不听，觉得他有两下子，又什么三手大将、多背人穷、白眉大侠，这个将军那个将军，他要是这样，他要找倒霉。今天我叫他丢人现眼，滚！啊，冯渊一听捡了个便宜，下，吾可以去送信，但是你抓住我们那四个人，你可不准难为他们。哎，用不着你说，我是那种人嘛，哎，但是话也别说绝了，如果徐良不敢来斗我，如果不拿银子来赎人，我的耐性是有限的，到时候我一反性，我就背不住把他们杀了。收兵。他领着花子队压着四个人进了山口了。冯渊站起来，爬了爬身上的土，把刀捡起来，摸了摸头顶，全是汗呐。乌鸦混真无比该走，赶紧送信儿，转身他往回跑，走出来没一里地，跟大队人马就相遇了。前面发生的事儿啊，徐良、皇太子赵曙、小四姐蒋平等人根本不知道。大家陪着皇太子又说又笑，正往前走着呢，一看冯渊跑回来了，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。徐良一看就知道出事了，赶紧把马匹带住，把手一举，站住，不要前进。哗，队伍站住了。这时冯渊已经来到徐良的马前。乌鸦混战无比该死，全是你惹的祸。徐良愣了，我这个王八绿球球的，有话你好好讲，我惹什么祸了？乌鸦前边发生事情了，遇上劫道的了，这个东西煞是厉害，活捉了你四位哥们弟兄，把我给放了，让我给你捎信儿，手托10000两银子去赎人，要不然呢，他们几个就性命难保。